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录音，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流程具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就只能瞎录录。哎，直接我们切入正题好了。
好的。
嗯，我们这次出去了几天？
十一天
，
十天，
对，差不多是五一节的之前一周，加上五一节的那几天。
嗯，
所以我们总共去了哪些地方？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大概的行程是什么样的？
大概行程是出入境都是从巴黎出入境的，到巴黎之后在巴黎先停留了一天，然后从巴黎去了罗马，然后在罗马租上车，在意大利总共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从罗马一路向北再向西，到了托斯卡纳之后就从佛罗伦萨再一路往西沿着海岸到了热那亚，然后在热那亚换了车，然后就坐了大巴去了尼斯，然后在尼斯待了不到三天，我回到了巴黎，然后就回北京了。
哦，好的，所以说其实可以分两段吧，一段是在法国，一段是在意大利。其实我们整个旅程的头和尾是在法国，
对的，
然后中间是在意大利。那我们感觉我们可以，我打算把这个旅程的节目大概分成几个部分吧。我们第一个部分可以先从法国开始聊起，大概可以聊一聊我们在法国的一些见闻。然后第二部分我感觉可以从我们到了意大利罗马之后，罗马到佛罗伦萨之间那一部分吧，那些在托斯卡纳的那些城镇，然后在佛罗伦萨我觉得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从佛罗伦萨继续出发，又继续经过了五渔村到了热那亚，也可以单独分一段，我觉得大概可以这么分一下。
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就先从巴黎开始吧。我们在巴黎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还有印象吗？
在巴黎的时间很短，总共在巴黎待的时间应该不到24个小时。
为什么会不到24个小时？
因为买这个转机的航班，它出联程的规则是第一程跟第二程只有间隔不超过24小时才能出成联程。
啊，所以说我们是买了一个联程的航班，法航是吧？
对的。
法航的这个航班，大家如果以后想要买票的话要注意啊，这个联程的航班，他如果你想到了法国之后再附带一段行程的话，第二段行程必须要在到达巴黎之后的24小时内起飞，这样才能连乘起来，不然的话就没法连乘了。然后我们在不到24小时的巴黎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嗯，去了一个下水道博物馆，然后去了很多公园，然后逛了逛那个拉法叶那个商场，然后去了一些广场，基本上就是逛了一个博物馆，然后剩下的时间都在街上晃，
都在逛街是吧？
对的。
那我们就先从博物馆开始说起吧。其实巴黎的博物馆有很多，其实我们之前去过一些巴黎最著名的一些博物馆，比如说卢浮宫呀、奥赛呀、橘园这些。这一次为什么选择了下水道博物馆呢？我可能个人对这种地下工业遗迹会有一些比较，怎么说，有些特别的偏好，所以我们在上一次其实去了另外一个巴黎地下的博物馆，叫巴黎地下墓穴是吗？
嗯，
那个地下墓穴也挺有意思的，它里面都是大概是从十几世纪15、16世纪开始保存着的人骨，人的头骨还有一些大腿骨这样的东西，然后他们把这些头骨都堆起来了，然后是在巴黎的当年巴黎的市郊的地下，然后现在已经开辟成一个博物馆了。这次去了另外一个巴黎的工业遗迹啊，其实也不算遗迹了，因为它现在其实还在正在使用，叫做巴黎下水道博物馆。然后我大概看了一下这个下水道的整个建造的历史啊，它之前其实在装修，然后直到2021年才重新装修开业的。但是如果你要说到巴黎下水道可以提供参观这件事情，那就非常非常早了，大概在18几几年的时候，当年这个下水道就现在的下水道差不多刚刚修建成一个比较成规模的形态之后就会开放参观。当时是这个修建下水道的这个负责人吧，他可能非常的自豪于自己的这个建设，然后会请一些当时的一些贵族啊，一些大官显赫去参观，然后似乎还挺受欢迎的。然后当时他们有一个非常骄傲的一点，就是说，就是他们当时的说法，说女士也可以参加我们这个下水道的这个巡游，你甚至不会脏到自己的裙子，可见他们之前对自己的下水道有多么自信。
这个博物馆内部其实空间不是很大，但是它设计了一条路线可以让你绕着整个开放的去转一圈，然后可以看到一些他想让你了解到的下水道的知识。但是因为他整体做的科教水平非常高，导致看起来的时候可能不一定那么有耐心。
啊、这个确实是我能理解，他其实非常非常想让你知道这个下水道的一些很多工作上的细节，做得非常专业，我只能说。
对，
就是，
但这个问题就是他有太多非常机械性的东西，然后他想跟你解释清楚。然后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的想象力比较有限，所以其实理解的程度也比较有限。
我后来在网上重新了解了一下这些下水道的历史啊。这个下水道它大约是在18几几年，应该是19世纪上半叶到中期的时候才开始修建的。在没有这些下水道之前，巴黎当时城市规模其实已经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了。但是你知道巴黎中间是有一条河的是吧，叫塞纳河。当时的人们是把生活污水直接倒到河里，那个生活用水呢也直接从河里取。那这样就相当于水污染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就19世纪初期的好几年之内，巴黎爆发了好几次霍乱的这个疫情，然后当时巴黎应该是整个法国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地方。可惜的是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说这个水污染才是造成这些问题的症结，当时他们可能以为是就空气很脏，可能以为这些病毒是通过空气，这些传染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但其实他们是通过污染的水传播的。虽然他们没有搞清楚这些传染病的源头是什么，但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说这个水污染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他们并没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把污水收集起来然后再把它们给运送走。然后呢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巴黎迎来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一次城市改造。从表面上来看，他把当时的很多狭窄的道路全部都拆除了，修成了相对较宽的道路，修了很多新楼，把原来的破楼都给拆了，修了很多新楼，修了很多新的公园，建了很多新的这种设施，包括后来也修建了对应的就巴黎的火车站。所以说你可以认为巴黎现在的样子跟他当年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这一段城市大改造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你今天能看到的巴黎大部分是归功于当年那个城市改造，就像你可以认为到了20世纪之后，就是巴黎的核心城区，就游客最多会去到那些区域，就没有太多特别大的变化，那些特别大的变化都是那个时候建造的。同时那个下水道也是在那个时候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当时应该是大概建造了，最开始可能建设的这个下水道总公里数也没有很长，但是它几乎在修那些路的同时把路下面的下水道也同时都挖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进到下水道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个下水道下面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很大的网络，然后我们博物馆这里提供参观的那一部分是一个相对比较干流的部分，我大概可以这么理解，虽然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它的空间很大，然后人可以在里面走动，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博物馆里面它其实提供了一些清理这些下水道淤泥的这些船和一些设施，包括他们当时进行工作的一些照片或者说的模型吧。所以那个下水道的空间其实很大的，你可以在里面开船，那些下水道的清淤的工人其实就是通过开船在这个下水道里面把那个泥沙都给清除掉，包括他们还有用一种特别大的球，你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就那种特别大的球是用来清理那些相对比较狭窄的那些管网的，但那个管道差不多也肯定是有那个球那么大了。他们当时应该是利用了一些虹吸的一些原理，在这个河两岸修建了一些这样的管道，就是来输送这些污水。这些管道如果被污染的话，就是如果里面泥沙很多的话怎么办，就把那个球放到那个管道里，就是球就会利用这个虹吸的这个现象。虹吸你就大概知道吧，就是如果你有一根管子把两个高低水位差的地方连起来的话，那个水其实会从那个管道里面流出去，然后他把这个球，你可以理解为那个球就在管道里面，然后那个球就会在管道里面从它的上游流到下游，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就会把那些泥沙全部给挤走，把管道里的那些泥沙全部都带到出口的地方，然后他们在出口再把那些泥沙给收集起来。
这个球不会堵住吗？
它应该是设计好了不会堵住的，应该稍微有点空隙吧，就那个水流你可以想想其实还是挺大的。就下水道博物馆的那一片区域的下水道其实还都是在工作的，你可以听到非常大的水声。
对的，
就是它有一个语音导览吧，虽然这个语音导览它没有中文，它只有英文还有法文啊，其他一些欧洲的一些语言，听起来会比较吃力，因为它里面毕竟也涉及到了很多处理这些下水道工程的一些比较专用的一些说法。但是它这个导览它是通过一个耳机给你播放的，就这个耳机它也不是一种入耳式的耳机，它就是挂在你的耳朵上，你可以认为是一种就是半开放式的耳机吧。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出于这个博物馆这个设备的一些卫生的一些要求， 所以它不可能设计成入耳的耳机，这就导致了你一把声音开到最大，你其实也没有听得非常清楚。当我走到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很水流很大的区域的时候，你基本上我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这水流声可以大到就是覆盖了一切，而且这个水流声，我可以给大家放一小段这个水流声吧。这个水流声听起来就跟一个白噪音一样，就非常大。在这个下水道博物馆的内部，这些清淤的这些设备应该是当年比较早期的下水道工人会采用的一些装置，到后期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相对比较现代的一些设备的展示，比如说它会检测这些下水道里面的一些杂质还是一些化学还是生物的成分的比例，然后会做一些相应的处理。你还记得那部分吗？
嗯，
它好像有一个仪器，然后会做一些检测，会检测这些下水道里面的一些指标吧。
这个就是它的污水处理应该不是在下水道里进行的，
下水道本身应该只是起到了一个，
应该是会把它导到一个，
对它，对它应该会，它其实是会导到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巴黎城郊的一些专用的污水处理厂。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动画，它给你展示了在城郊哪些地方会有一些这种做污水处理的，
嗯，是的，
地方。
它那些仪器好像是相当于它那些仪器是用来监测这些水质的，所以我理解那些仪器可能会是在下水道的各个部分，它可能会设置一些这样的监测点。但说实话，我们两个都不是这种排水工程的这种专家，所以说如果说到任何有错误的地方，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指出。整个下水道博物馆它因为是在一个真实运行的下水道里面，所以你可以感受一下，所以当我走进那个博物馆的时候，我能感受到非常大的湿气。
嗯，对的。
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很早期的集体澡堂的那种环境？
去过，
就在那种环境下面，就感觉那个水是有一种，仿佛就是感觉空气中有一股水汽，并且那个水汽还是有一点发霉的感觉。
嗯，我觉得那个感觉没有，可能没有那种早期澡堂那么闷热的感觉。整体来说，里面还是比较凉快的。
对，里面不是很热，因为澡堂里面是热水嘛。
对。
那下水道里面它不是热，它不可能给你排热水，但是那个感觉我觉得是很像的，就是有一种湿气非常大，并且有一股我感觉是霉味儿，我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霉味儿。
你知道这个下水道把下水道做成博物馆是巴黎最早开始这么做的，还是别的地方也会这么做？国内有吗？
国内我没有听说有。
下水道应该进不去吧？没有那么大。
我不知道国内的下水道会不会有那种修成那种像可能有两三米的一个洞穴，然后里面还可以开船进行一些清淤的工作。
可能没有，
而且
我们南方下雨下的也挺多的。
它如果下水道如果建的这么高的话，会不会就如果下大暴雨的时候，它城市的排水会比较快呢？其实不知道巴黎下大雨的时候会不会产生很严重的内涝这种。
但实际这个就巴黎的这个下水道博物馆，可能不是我去的第一个这种地下的参观设施。
嗯、
就大概可能几年前，然后我第一次去西雅图的时候，
嗯，
他们有一个地下的参观的设施，但我不记得那个是不是在参观下水道了。它就是在马路下方，
嗯，
然后你会走一个通道，然后下一些楼梯，然后就走到那个通道里了。那个博物馆它是有一个人带着你在里面逛的，然后它大概每一个时间段会分成一组，然后就一个导游会带着一队人进去，然后他会讲一些事情。然后我的感受是，那个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了，可以回去查一下。就这个地方逛的时候，他基本上也是在给你讲他们当时怎么把这个地下挖成这样，然后也会给你讲以前西雅图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城市下水是多么糟糕，然后说当时什么下雨或者是怎么回事，说当地那些什么家家户户的什么马桶啊什么里面的水都会倒灌出来。应该有了这个下水道，对，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下水道，就是这个地下系统之后，就整体算是他们也算是在展示他们的城市改造的一个成果吧。我感觉这种展示好像在世界上别的地方也是有的。
应该是，我觉得巴黎这个下水道博物馆应该不会是唯一的一个，但是巴黎毕竟作为一个可能世界上城市化比较早的几个地方之一吧，他们可能应该也是最早遇到这些问题的地方，我这么感觉。所以他们可能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做这样的城市改造了。就我们说到这个，说回这个城市改造，这个城市改造当年是怎么开展下来的，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历史上的介绍，可能有说错的地方。当时那个时间点 是一个叫做拿破仑三世的人。这个拿破仑三世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拿破仑的侄子好像，然后把这个法国变成了一个帝国，就自己就称帝了，自己就可以拥有了很大的权力。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自己的野心，然后就想对巴黎进行一些大刀阔斧的改造。然后这个时候呢，正好巴黎这些城市病也是非常严重的时候，他也想把巴黎建设成一个比较环境优美的，就在当时来说比较环境优美或者说比较居住体验比较良好的一个地方。然后他自己的一个生涯好像说是有一段时间是在巴黎，就是在法国之外度过的，应该是拿破仑被流放的时候，他们可能全家都在法国之外的一些地方待过，可能是当时看过了一些伦敦当时的一些城市建设，他可能会觉得伦敦当时的城市建设其实已经比巴黎更好了，包括英国建设那个什么海德公园的那些那样例，然后他也觉得做得很好，所以他也想在巴黎做一些公园。这些其实最后都实施了，在巴黎的市郊其实现在有两个很大的公园，应该是在他的西边和东边都有两个很大的森林公园，虽然我们这次没有去过，可能下次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人他想做巴黎的改造，然后他需要找一个这个来实施的人嘛，然后他就找到了一个叫奥斯曼的这个人，他就把这个奥斯曼任命为了应该是巴黎所在那个省的一个省长吧，然后给予了他非常大的权力，说你在巴黎推行的这些就是这些拆旧活动，这些改造活动不需要经过什么所谓议会的批准，我直接就可以给你批，然后我直接给你钱，相当于这个奥斯曼也拥有了无限的权力。他还是挺有能力的一个人吧，他把巴黎最后建设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就是可能大家都比较津津乐道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世界都市，然后都是他的一个功劳。所以他当时做的这些改造包括这些下水道都是比较在当时来说我觉得应该都是相对比较先进的一些做法，然后也是非常消耗人力和物力的一种做法。你要想想看，你要把这些路全部都刨开，然后在地下挖这么大的一个洞，然后再把路给填上，不像现在我们比如说现在修地铁啊什么的，你可以有那种盾构机在地下慢慢掘进，你不会影响到地上的这些东西。包括现在这种城市的建设手段也非常多，你在地下做这种管廊的设施其实也是相对比当年应该是要容易很多的，但是当时大概也就从1853年开始到可能到1920几年吧，这段时间内大概也就这个大概多少年，70年的时间内，整个巴黎的城市就从原来的那种中世纪的形态变成了一个相对比较现代化的形态。啊，这个说来也很搞笑，就是这个奥斯曼他当年这个整个城市改造计划大概分了几个阶段吧，头两个阶段似乎大家还挺受欢迎的，但是呢到了后面就开始就会有一些他的政敌开始攻击他，说你这个改造太耗钱了，然后太劳民伤财了，把巴黎搞成一个大工地，大家的生活都不方便。我想想其实现在你在国内做任何的这种城市大规模的改造和基建其实也会引起这样的一些讨论，就是说你会把城市搞得到处都是工地，乌烟瘴气的，天天是灰尘，生活起来非常难受。当时也是一样的，然后就有些人攻击他，最后那个拿破仑三世他觉得顶不住这些压力了，然后就把奥斯曼给撤职了。但是很搞笑的是他被撤职了之后，新换上来的那些人他们对奥斯曼的这些做法都进行强烈的抨击，但是呢他新上任那个省长还是继续把奥斯曼当时的规划给做完了，所以一直做到了1920几年的时候才把整个规划给做完。但是奥斯曼可能他自己可能也就做了大概30年左右就被开除了，然后剩下的大概30-40年的时间整个改造其实也不是他指挥的，但是他可以认为是这个怎么说，巴黎当年做城市改造的总设计师，他在塞纳河上画了一个圈然后就建起了这些楼和这些道路，包括我们在巴黎的街头，我们待会儿可以说到在巴黎的街头至少是一些旅游区啊，就是塞纳河沿岸的这些旅游的区域的这些街头的那些楼其实他们的风格都是很统一的，就一楼是那种商铺，然后大概楼层高度可能也就4-5层吧，然后第一层是商铺，然后第二层上面可能就住一些住人的，然后那些楼的外立面其实都长得很像，颜色也很像，然后楼的高度也都差不多，整体看上来就非常的协调。这些其实也都是当年巴黎改造的时候的一些就是留下来的一些遗产。从今天看来的话，就从这个游客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就是巴黎这个城市就会显得非常的秩序井然，也是非常的整齐，至少在旅游区内。然后那些人住的地方，包括那些传说中可能治安比较差的地方，就是一般游客也不太接触得到，所以说对于游客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城市的样板。然后我们从巴黎的这个下水道博物馆出来之后，那个位置其实就是在塞纳河的河边。
对的，
是在河的南
左岸，
左岸是就是河南边，对吧？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把这个河的北边和南边称之为左岸和右岸，
应该是按照河流的方向来定，
是吗？就是河的流的方向左边就是河的南边，所以它那个河是从东往西流的。
嗯
，OK， 所以它其实那个博物馆就在河的左岸，那个位置也离埃菲尔铁塔不是很远。
对的，
出来这个博物馆之后，你其实就能看到一个埃菲尔铁塔。然后我们从这个博物馆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在巴黎的城市里面闲逛。然后我们去了三个公园，这三个公园其实好巧不巧，就是在这个巴黎当年做大改造之前的几个公园之一。应该当时巴黎市里，就是市区范围内，可能也就这么几个公园了。但是做城市改造之后，应该是新建了很多新的公园。但我们去的这几个公园应该都是比较早的。一个叫杜勒利花园，这个花园游客可能会比较熟知一点，它的位置就是在就是协和广场，包括离卢浮宫其实也不是很远，应该是协和广场。
协和广场是有
就方尖碑那个广场，
是有方尖碑的广场吧？
对，是的。
然后那离卢浮宫还很远啊。
卢浮宫不是那个方向，
他们中间夹着就是杜勒利
花园。哦，对对对，就相当于。从东往西是卢浮宫，然后杜勒利花园，然后协和广场。其实我们当时在协和广场就坐公交路过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在做一些在搭建一些临时的一些看台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可能是在为奥运会做准备，感觉可能在奥运会期间那个协和广场会被用来做一个可能是看比赛或者是举办一些奥运会相关活动的一些场地。
嗯，
所以说如果有人在奥运会期间去到巴黎的话，很有可能那个协和广场就进不去了。但我不确定那个杜勒利花园到时候会不会也被拦起来。整个花园还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构造，然后里面种了很多树，然后那些树都被切割成了非常方方的一个造型。
对，方的或者是圆的。
我感觉这种切割应该是拿，可能是有些专门用来切割这些树的。树其实还挺高的，然后他为了给树下留一个林荫道，然后就会把这些树切成一个正方体或者切成一个长方体，然后在道路的那个那一面再把它削成一个弧线。你可以认为这些路两旁的树就组成了一个拱廊，然后你人可以在那个拱廊下面走，但是这样一个造型。
那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弧线，可能是个直角。
哦，对，它有时候也是一个直角，就相当于把这个树切成了一个
切成了一个比较规则的形状，
切成了一个非常规则的立方体缺一个角的形状。
对的，让你像是走在一个建筑物下面一样。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做法。
这个杜勒利花园我们上次也来过
啊，是它有一个挺大的喷泉，
菊园美术馆也在这个花园里面
啊，是的。而且它其实就靠近就是巴黎可能最有名的一条街，叫里沃里街。
哦，
就那条街上的商店是很多，然后应该也是挺长的一条街，就那些什么特别大牌的那些品牌的都会在那条街上开一个店。
就是沿着杜勒利花园走出去之后是那条街，然后再往北边走就是旺多姆广场。
嗯，是的。
然后也是一个高级酒店跟
卖珠宝的
跟大牌鼎立的一个区域。然后再往北边走就走到了歌剧院。
啊，是。
然后再往北走一点就走到了那个拉法叶百货商场。
嗯，是。
然后这商场也很有意思，它在商场的楼里面藏了一个穹顶。
哦，对对对，
你在外部完全看不出来，但是你走进去会发现它有一个非常浮夸的穹顶，装饰非常的浮夸。然后它其实是几栋楼，一个街角附近的几栋楼，然后它通过一些连廊连到了一起，应该也是逐步扩张成这样。然后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它有一个，首先它里面有免费的卫生间可以用，然后其次上面有一个免费的露台。然后在巴黎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上很高的楼就可以有很好的视野，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免费的看看城市景观的地方，在天气好的时候还是挺舒服的。
在那里应该是能看到远处的，
基本上都能看到，
就那些巴黎的标志性的建筑，
标志性建筑基本上都可以看、
然后离得最近的其实是那个巴黎歌剧院。
嗯，对
对，那个穹顶，大家我可以再多说几句。大家如果去到穹顶顶上的话，其实可以看到那个当年它会有一些老照片啊，就当年这个穹顶是怎么建造的。你从外面看，其实看不出来这个穹顶是在哪里的，因为它周围其实都被一些建筑物给挡住了。但是你在这个建筑物，你在穹顶下面看，你是能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穹顶的。然后这个穹顶里面有很多，就是它那种玻璃是画成彩色的那种花纹，包括那个商场里面还有一个专门收费的，用来给你跟穹顶合照的一个地方。
嗯，我猜测这个建筑物一开始它的功能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个商场，毕竟你造一个商场没有必要修一个穹顶。
嗯， 觉得也不一定吧，他可能就是想吸引人呢。
嗯，我猜测他可能一开始不一定是一个穷的，因为百货商场这个也不是一个很早就有的，应该也不是，应该是一个近代才出现的新兴事物吧。
百货商场印象里巴黎当年开世博会的时候就开了一个百货商场，应该也是十九世纪。
巴黎开世博会应该是1900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应该那个时候就有百货商场这概念了。
那块区域实际上是非常靠近市中心的，所以它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存在一些
在巴黎。但是巴黎歌剧院，但是巴黎歌剧院其实是可能是后来才修建的，可能是二十世纪的左右时候才修建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所以那也很难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
对，可以查一查
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历。Hello, 我们来勘误一下，巴黎歌剧院是在1875年建成启用的。我们前面提到的拉法叶百货，或者叫老佛爷百货，它是1893年开始成为一个商场的。商场最开始的规模不大，然后进行了一些扩建。这里提到的穹顶是在1912年正式落成并且开业的。好了，勘误结束，让我们回到节目。反正那个穹顶还是挺惊艳的吧，因为你不会想到会在一个商场里面，那个商场内部其实看上去还是很现代的。
嗯，对，
非常现代的一个商场。然后你会很难想到说在这个商场内部你走着走着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中庭，然后那个中庭的顶上是一个特别大的穹顶，那些穹顶下面就是在卖一些大家非常常见到的那些化妆品的专柜。这种对比和偏差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
的，从这个商场出来之后其实就到了第二个花园。
对，皇家宫花园，但当时应该是坐了车去。
对，那个地方离皇家宫花园其实有一定距离，因为我们是从旺多姆广场然后走到那个巴黎歌剧院嘛，那个方向其实是基本上是在往北走了。
嗯，我们应该是坐了地铁。
这个细节我已经不太记得了。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到了皇家宫花园，这个花园本身其实离杜乐丽花园并没有太远，但是因为我们绕了一个路。
嗯，对，但是这个花园比杜乐丽要小很多。
要小很多，这个花园有一点跟杜乐丽花园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感觉杜乐丽花园的游客会很多。但是皇家宫花园里面似乎都是
本地人，
对，还有很多人在里面遛狗的，
还有拍婚纱照的，
对对对，就感觉本地人会很多。这皇家宫花园本地人很多，但是它的大小其实没有很大。
嗯，
它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有在那个皇家宫的那个庭院里面有一些奇怪的艺术作品，它应该这个作品是有个名字的，叫两个平台。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两个平台，但它其实有很多平台。那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那个就那些柱子都是怎么一回事吗？
这柱子就是有些高高低低的柱子，它是一些黑白的条纹，我看起来它就给人一种像是在监狱的感觉。
所以你觉得那些柱子是在隐喻这个地方是个监狱吗？
我没有觉得它有这样的隐喻，我是觉得它看起来很像。
它那些柱子其实还挺排布，还挺有意思，它不是一样的高度是吧？大概一个柱子可能有那种就是大概有多粗，直径有1米吗？
没有，
可能直径不到1米的一个，就感觉就是一个比较粗的一棵树吧。
对，直径可能50厘米。
嗯，50厘米可能不止，可能感觉可能就是大于50，小于1米吧。这些柱子像一个棋盘一样，如果你把这些柱子理解为是棋子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整个大的庭院当做一个棋盘，还挺像一个棋盘的其实。
嗯，对的。
但是那些柱子你如果从天上往90度往下看的话，它们的柱子分布是很均匀的，但是如果你站在地上平视它的话，你会发现它们这些柱子有高有低，有的很高可能比人还要高，但有的很低可能就只有像一个台阶一样这么高，可能就只有20-30厘米这么高，就你可以很轻松的就走上去。其实有很多人在那个柱子上面拍照，就是你站到那个柱子上就可以拍照，但是那些比较高的柱子呢就没法站上去了，有些柱子可能你站到柱子后面就只能露个头了。
嗯，
但是这些柱子的高低分布也不是很均匀，他们从某些角度上来看似乎有一点规律，但是又看不出来特别多的规律。
对的，
就感觉是一个就是你从各个角度看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视角，不一样的观看体验的一个地方。
嗯，对的。
然后这样一个作品感觉跟整个皇家宫边上的那些楼房就还是有一个古今的反差在里面。在巴黎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能看到很多这种当代艺术的作品跟古老的城市风貌相结合的一些形态，你可能冷不丁的就会在一些比如说特别古老的建筑当中突然发现一个特别现代的雕塑，然后这些雕塑就这么放在那里，然后游客会来来回回的看。
对的，
虽然我不是很确定这些雕塑当时被决定放在这里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评论，或者说会不会对他们有些不同的意见，会觉得他们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人觉得这些雕塑会破坏了这些原来的统一的这种古典的协调感，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雕塑放在这里还挺有意思的，他们跟这些古代的这些，也没有很古代，跟这些可能比较古典的建筑形成了一些对比，然后这些对比就会让巴黎这个城市显得既有它的古典的这些韵味，也会有一些它现代的活力。其实这一点也基本上一直延续到了我们最后在法国南部的那些小镇看到的场景。
对，
法国整体让人感觉就是，至少这些旅游的地方就是让人感觉它虽然是有一些历史在里面的，但是总体来说又显得非常现代，可能有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些艺术作品在里面做了一些点缀，所以才让整个城市看上去会显得有些活力。
是的。
OK， 然后我们到了皇家宫花园之后，下一个公园就是第三个在奥斯曼做改造之前就已经有的大型公园，叫卢森堡公园。我看一下，我看了一些历史介绍，这个公园当时现在应该是比当时要稍微小了一些，当时他们做改造的时候为了修一些路，其实是把这个公园砍掉了一部分，但是现在这个公园其实还是挺大的。
对，这个公园感觉比其他的公园显著要大一些。
嗯，然后
而且我们其实只逛了很小很小一部分。
嗯，是这个公园里面感觉也是本地人居多，我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在下棋。
对，
就感觉跟国内比如说什么，就感觉跟国内在什么什么人民公园里面会看到的场景很像，就感觉会有很多人在城市的那些居民在这公园里面休闲，然后就下棋打牌或者类似的。虽然我没有看到在外面打牌的，但是有看到在下国际象棋的。然后他们有一个小湖，然后这个湖里面有一些放帆船的活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似乎很流行在那个湖里面放帆船。
那我们当天好像确实是有一些风的。
对对对，确实说到风的话，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四月底的时候巴黎还是挺冷的，我们去的那一天风特别大，然后大概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只有几度吧，
嗯，
反正
不到十度。
对，肯定不到十度，就当让人感觉你四月底的这个时间，你比如说我在北京的话已经是一个挺热的一个状态了，可能每天最高温度可能已经有二十多度了，但是在巴黎基本上还是一个早春的一个感觉。但虽然说
是个早春的感觉，但是它天黑的很晚。
对，也对，其实也不算早，也不算早春，因为那些树啊其实都已经开花了，但是天气就是很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关于巴黎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嗯，想补充，感觉巴黎是一个每次去都能获得一点新的惊喜的城市。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推荐多待几天，可以买一个博物馆的通票，然后去找一些感兴趣的博物馆逛一逛。但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可以去非常有名的那些，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比如说卢浮宫、奥赛、剧院这几个。
啊，我们其实第一次就去的时候就买了一张博物馆通票嘛。
对，
那博物馆通票大概是多少钱？我不太记得多少钱了，反正我大概
55欧。
对，大致上如果你他那个博物馆通票是72小时有效期还是48小时有效期，就如果你在48小时内如果会逛超过四个博物馆基本上就能回本。
对，他在巴黎旅游的话你至少要提前大概一个月左右开始规划，然后你要想好你要去哪些地方，去哪些博物馆，因为很多景点都是需要预约的，如果你不提前预约的话，可能能逛到的东西就非常有限，然后临近排队体验也不会太好。我们基本上能预约的场馆都预约了，当时，
嗯，
然后排队都没有排太久，我感觉可能半个小时左右，最长也就半个小时就进去，
嗯，差不多。就是如果你买了博物馆通票之后，利用这个通票去预约，然后在博物馆门口，基本上只要到了点儿，到那个博物馆门口，可能排一会儿队就能进去。
对的，
嗯，不然的话，像卢浮宫那种地方，那确实需要排，是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
卢浮宫跟奥赛是属于两个非常大的博物馆，然后我们其实留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如果你很有精力的话也很感兴趣的话，是可以安排比较多的时间逛博物馆。如果你可能每次像我一样就是能够聚精会神的时间比较有限，也可以少量多次，就每次去逛一个部分，这样可能体验也会好一些。
嗯，对，这样的话就意味着你要买多次票。
卢浮宫或者是奥赛都是，如果你要很仔细的看，是你一天之内都不一定能逛完的景点，就
确实
博物馆不像是有一些稍微小一点的博物馆，你即使是比较仔细的看，你三个小时左右也是能逛的差不多的，所以就都要提前做好规划。
嗯，确实。
还有就是巴黎住宿很贵。但是
而且临近奥运会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越来越贵。
对，我是觉得好在巴黎的交通足够方便，所以我觉得住在稍微郊区一点的地方，如果它便宜，然后安全，然后离车站比较近，也是可以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要想比较推荐买他们的周票，但是周票一定要在周四之前，应该是周五之前到才能买周票。
嗯，周票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划算的，
对，非常划算，
划算的交通卡，就大概好像是30多欧，30-40欧，
对，
30-40欧的话，你可以一直从用到你买这个票到周日结束，
对。
相当于如果你是周一买票的话，这个票是非常划算的。
对，可以一直用到周日，但是如果你周五买的话，它好像是下周一才生效。
哦，周五买的话，其实你不如买三天日票了。
三天日票也很贵，可能也不一定划算。
哦，是的是的。
像如果你周五待到周日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买票吧。
对，所以说比较好的在巴黎旅游的一个规划就是
在周五之前到，
在周三或者周四到。而且我记得卢浮宫跟奥赛他们应该是各有一天会营业到晚上很晚的。
嗯，对，
如果能利用这个时间的话，你其实可以在巴黎看到更多的博物馆。我们当时为什么在就是48小时内看这么多博物馆，其实也是因为利用了这两点。
对的。
然后这些信息其实在这些博物馆的官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
在小红书上也可以搜到现成的攻略
啊，是，
但是你可能需要去之前，就是在你真正用这些东西之前，在 double confirm 一下是不是现在还适用，因为它这些东西信息更新的都比较快。
嗯，确实。行吧，我觉得我们下次有时间可以再聊一聊巴黎这些其他博，我们去过的这些其他博物馆的一些感受，包括巴黎整个其他宗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去过一些地方。
对，如果我下一次计划下一次去巴黎的话，我可能会多几天时间到处逛一逛，然后去看看之前看的太草率的博物馆，能花时间好好逛一逛，然后可能再会抽个一两天去一下圣米歇尔山。
哦，
这是一个离巴黎不是很近但也不是特别远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去住个一天的，好像不太推荐你当天往返。
哦，
关于巴黎应该差不多就这些。
我们整个旅程的最后一站其实是回到了巴黎，但巴黎在基本上也就只在巴黎的机场转机了2个小时，然后在此之前我们其实是到了法国的南部一个叫做蔚蓝海岸的区域，然后这个区域它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叫尼斯的地方，这个尼斯如果它用字母写的话就跟英语的那个 nice 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把它读作 nice， 因为它在法语里面应该是读作跟尼斯差不多的一个读法。你知道它的法语里是怎么念的吗？
不知道。 nice，
嗯，可能大概是这么念的吧。
你可以看，一般可以在朋友圈或小红书看到的常见文案是尼斯 is nice。
哦，是吗？这是一个英文和法文的谐音梗吗？
算是吧。
然后它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叫尼斯的地方，然后它边上其实有很多小镇。
对的，
小镇其实还挺多的，但是我们这次其实行程也比较有限，所以也没有去很多地方。如果大家想要去很多地方的话，我们后来在网上看到其实整个蔚蓝海岸也是有一个旅行的通票的，大概你也可以选48小时啊72小时，然后会包含几乎所有的可以去到的一些收门票的景点吧，然后你也可以选择那种带公交版本就会包含那个公交的票，但是不会包含铁路的票，因为他们是两个公司运营的。蔚蓝海岸那边的那一条线的铁路应该是马赛开到意大利的叫一个叫文蒂米利亚的这个边境的地方，那一条线会路过整个海岸的应该是所有的城镇吧。
嗯，是的。
但是这个铁路呢是法国的，相当于是他们的国铁运营的，然后那个 PASS 是一个当地区域的一个公交公司运营的啊，那个公交公司的名字啊其实我也不太会念，就是
Ligne d'Azur，
到时候我可以放一个这个机器念的名字覆盖在上面啊，这个公交的名字就叫
Ligne d'Azur。
然后这个公交它在尼斯市里有一些有轨电车，然后它也有一些跨市
公交车
一些长途公交车。
长途公交车应该用不了这个东西，看你去什么地方。
对，应该只要是这个公司运营的交通线路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去特别远的地方可能就不会包含了。 然后这个公交如果你没有买那个 pass 的话，相当于就你就得自己买公交卡，公交卡也是挺奇怪的一个事情，你需要在这个售票处单独买一张卡，这个卡的售价我们当时买的时候是2欧元一张，然后你再给这个卡去充值，然后你可以充一张公交的票，一张公交票我印象里是1.几欧吧，
1.7欧，
然后这个公交票可以给两个人用，也可以给多个人用，相当于你要给几个人用你就买几张票，坐公交的时候你在刷卡那个机器上你刷几次就 OK 了，相当于你一张卡是可以给多个人用在同一次搭乘上的，但这个卡本身是要花你2块钱，就是2欧元，所以说这个卡应该是一个无记名的卡，如果你弄丢的话可能就，
但听说是可以退的，如果你走之前
OK
想可能在机场或者是什么游客中心是可以找到地方退
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设计的话，它应该在机场是可以退的，因为很多游客毕竟他需要坐最后一程的电车到机场。
嗯，对的。
嗯，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在机场，
没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地方。不过你就一张公交卡，如果你想把它留作纪念的话，我觉得也挺 OK 的一件事情。
嗯，
跟国内的公交卡其实也没什么区别，但是它的卡面就是当地的一个卡面嘛。
对，这个不仅可以在电车站买到，也可以上了公交车直接找司机买。
哦，找司机买听说会给你一张不一样颜色的，
嗯，
但是功能是一样的，就感觉好像这个卡好像还被做成了有一些收集的属性。
对，而且这张卡可以，就是你买到了这张卡之后你就可以在手机上给它充值了。
哦，我听说安卓手机是可以直接拿手机作为公交卡用的，这样的话你就不需要买那个2欧元的卡了，但是苹果的手机可能它这个 NFC 功能有一些限制，所以就必须要为了苹果设备多交2块钱的钱去买这样一张卡，但是它确实可以给它充值，它不能把设备直接当做 交通卡来用，但是它手机可以直接读取那张卡的内容然后去给它充值，这个也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设计，总感觉是一个非常就用起来会非常难受的一件事情，体验并不是特别的统一。
嗯，
然后尼斯的景点我们去了哪些地方？
我们在尼斯的时间非常短，因为想在意大利多逛一点时间，最后就在尼斯的时间压缩到只有2天的时间，然后但是又非常的贪心想去很多地方，所以就做了一个可能说负面典型的尼斯旅游尼斯旅游体验。我感觉尼斯其实本身是一个可能你需要用比较慢的节奏去体验的城市，可能它
会显得非常悠闲。
对，它的正确打开方式就是你不要有太多计划，这个城市可能也确实不需要太多计划，因为好像没有什么需要提前预定的景点，然后车也都是随上随下，因为它大部分列车都属于通勤性质，然后你随时都可以买到票。
嗯，是。
然后班次也很多，然后可能你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一个景点就差不多了，这可能是它的正确玩法。但 anyway， 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
所以我们在尼斯做了一次特种兵旅行。
对，尼斯周围有很多小镇，然后我们第一天把东边的几个小镇都一次性都去了，然后第二天就稍微轻松一点，因为我们第二天连一天的时间都没有，下午6点的航班就走了。
哦，是，
对，所以第二天就只去了戛纳。
所以你觉得尼斯包括尼斯周围这些小镇他们有些什么样的特点吗？我第一感觉他们给我的感觉有点像中国的三亚，就感觉它是一个海边度假的地方。
对，它整体基本上都是看海，都围绕着海，然后每个小镇都是沿海建的，然后一般都会有个区域有很多游艇，然后有沙滩，沿着海的一边全部都是沙滩，有很多人就会躺在沙滩上或者是遛狗，而且确实跟它这个名字一样，确实是非常的蓝。
嗯，是。
然后我们第一天尼斯向东基本上大家会去的有3个点，一个是叫艾兹的一个小山上的一个小镇，再往东的第二站是摩纳哥，虽然它是一个国家，但是其实就是个小城的体量。
摩纳哥应该现在是世界上面积仅次于梵蒂冈的第二小的国家。
如果你认为梵蒂冈是一个国家，
对，如果梵蒂冈是一个国家的话，你姑且认为它是一个国家吧。但摩纳哥它没有什么空闲的地，它应该所有的土地都是城市化的。
嗯，是的，
是吧？
有一些山吧，
那些山我不确定，那些山是在法国境内还是在摩纳哥境内了。
嗯，其实我们没有往很东边的地方去
，OK，
所以其实我不太清楚它东边那一块是怎么样。
OK， 然后除了摩纳哥呢？
再往东有一个在法国跟意大利边境上的法国的小镇叫芒通。当然，如果你再往东，也可以去到意大利的法铁最后一站的那个小镇。
叫文蒂米利亚。
对对对，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也很难看到这个地方的攻略。对，这一趟下来的感受就是在飞过节的期间，就是二月份有一个柠檬节，就是在不是这个时候可能去芒通本身没有太大的意思，而且芒通又是最远的一个小镇，同时它火车站也是离游玩的景区离得最远的，
是
大概可能要步行20多分钟才能走到，
差不多，对，是
旅游的那块去。
就芒通，我们为什么要走20分钟？是因为就这些小镇，他们都是一个老城区的，然后这些老城区其实保存的都还挺好的，包括他们就是保存了很多当年的一些老城区的一些风貌，老城区内的一些商业其实也并没有特别的破，所以那些老城区，我感觉我们去的这几个小城，他们的老城区的这种建设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也基本上也都成为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景点了。然后芒通那个老城区就会离火车站非常远。
如果让我推荐的话，我觉得可以不去芒通，然后一天的时间我觉得去艾兹跟摩纳哥刚好。
对，而且如果大家如果实在想去芒通的话，一定建议上午去。
对，下午会所有的景点都逆光拍出来很不好看。这里面剩下的这两个景点吧，一个是艾兹，一个是摩纳哥。其实摩纳哥本身交通是非常方便的，你不管坐公交还是坐火车都是可以很方便到这个地方的。但是法国尼斯这附近他们有个特点，就是如果你想坐公交车的话，这些跨市的公交车班次一般都比较少。
是，
而且它可能就只有固定一个站，然后你得提前查好时间，提前踩好点，这些车可能都是1到2个小时一趟的。这里面之所以为什么说需要坐车呢，就是因为艾兹这个小镇它是在山上的，但是它的火车站在山脚，所以如果你坐火车的话是非常不适合去这个地方的。
听说你下了火车站可能要爬1个小时的山才能到山顶。
对，一般推荐的去法有2个办法，一个是就有一趟从尼斯去艾兹的公交车，同样也有从艾兹到摩纳哥的公交车，然后但是你要提前查好班次，然后要看好时间踩着点，然后这样才不会浪费太多时间。然后另一种做法就是像我们因为时间很有限，一天要去3个景点，所以我们就选择了打车。我的体验是在法国打车其实还不错，尤其是尼斯打到车
还都还挺好的，
挺好的，司机的素质也很高，然后而且打车速度也很快，价格大概是因为我们住在机场，所以从机场到艾兹有点远，当时应该是花了40欧。
是
正常情况下的话，如果从市区出发到艾兹打车应该是30欧左右，从艾兹到摩纳哥然后打车大概是20欧左右，但差不多也是20来分钟。打车的话就是会非常节省时间，
是安排起来会更加方便一些。
对，安排起来会很方便，因为你不需要去想说什么我要逛到几点我得走了。但整体来说我觉得艾兹是一个短的话，我觉得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没有太多能逛的地方。
它的那个小城其实
非常小
非常小，而且那个小城的路也很窄，就是非常中世纪的那种感觉。
它只有一个景点，就是它有一个植物园，
在山顶的那个植物园，然后那个植物园里面全是仙人掌。
对，然后你买票进这个植物园，然后可以进到它大概在这个小镇上观景最好的区域，然后那个植物园本身也没有很大，你如果细细逛的话可能半个小时也可以完全逛遍了。所以其实艾兹不是一个需要花很长时间的地方，当然你早上出发然后可能在这边逛一逛，然后如果想在这边吃个饭然后悠闲的逛也是 OK 的，但总体来说我觉得预留差不多2个小时是够了。
我觉得2个小时足够了。听说艾兹那边还有一个什么香水工厂，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倒有可能会，
对，他
可以去参观一下那个工厂。
当地的商业都非常发达，有一些卖小商当地产的小商品的商店，然后路边都是这种小商店。然后下一站去摩纳哥，我觉得摩纳哥就属于安排一个下午时间刚好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感觉不是很需要早上或者是晚上去，感觉好像受到光线的影响不是很大。
摩纳哥整体的方向应该是它的海岸线应该是朝向东南方向的，太阳不管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可能都还好，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我感觉。
对，
但摩纳哥的海湾确实还是挺好看的。
对，因为
游艇很多，
对，它有一个可以拍到很多游艇的角度，在那个王子宫殿那个广场上。
对，
但是摩纳哥就整体，因为我们在摩纳哥是没有坐任何交通工具的，也没有打车，也没有坐公交车。我看网上说，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话，其实是可以打到车，也可以坐公交车的。坐公交车应该大概是2欧元左右一次，好像是只能 只能在车上用现金买票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摩纳哥是不允许这种轿车软件的，说轿车软件你可以从法国轿车把你在摩纳哥放下，但是你不能在摩纳哥上车。
我不清楚，因为我没有在摩纳哥用轿车软件、因为假设我们不去盲通的话，从摩纳哥回尼斯最方便的
坐火车吗？
对，最方便的方式还是坐火车。
是，
可能如果你的第一站是摩纳哥的话，你可以考虑从尼斯坐公交去，因为它可以直接把你送到景点门口。摩纳哥的火车站其实离任何景点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它的火车站其实是在摩纳哥跟法国的交界的地方。
对，至少大概需要走路15分钟左右。
是是，差不多。
然后摩纳哥基本上只有三个点吧，一个是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的王子宫殿。
对，那个王子宫殿其实包括它旁边那一圈区域，
是摩纳哥的老城。
对，其实是一个老城，然后这个老城就是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对，它有宫殿，但是我们并没有去参观。因为卖的票也很贵，也不知道里面有啥。
如果你买了那个 pass 的话，就可以参观那个宫殿了。
哦，
那宫殿的门票是包含在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蔚蓝海岸的 pass 里的。
然后有一个值得说一下的是，如果你想看比较盛大的换港仪式，得赶在中午12点，
12点之前，
对，那
就得到，
大概是11:55左右，可能就得在那儿站着。就是这个换港应该是比较盛大的，我们啥也没看到，因为我们到时候刚过12点，只能看到有一些。
我们看了个1点的换港还是2点的换港？
1点。
哦，
我们只能看到一些就是换港之后的正式感觉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围出来很大一块
区。对，他把游客都拦在外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区域，
然后大概12点一过，然后这些区域就都被开放了，然后到1点的时候的那个换港就非常的就是两个人交接一下，然后有个人在旁边喊一喊。
是，
因为摩纳哥人
不叫喊一喊，有一个人在边上指挥。
你如果就我觉得作为摩纳哥这个地方，可能大家也不见得会去第二次。如果想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话，可以看好时间，然后在那个广场上蹲着。那个广场也是摩纳哥整个城里观景最好的、视角最好的地方。
是，
所以想拍照的话，就在这个广场上拍照就好。老城还有一个教堂，基本上这一个点就这些。沿着往赌场方向走的路，一路走可以走到海滨，就海湾。海湾同时也是 F1 的赛道，然后你可以路过一个赛车博物馆。然后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也没有进去逛，但有时间的话是可以进去逛一逛。
是那个赛车博物馆，据说是摩纳哥以前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国王还是一个什么人，他的一些私人的收藏。所以说他好像是他很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就收藏了一些赛车。
我们当时
在那个博物馆里，
对，我们当时应该赶上这个月的月底，就五月份的月底是蒙特卡罗的 F1 大奖赛，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城市里都有一些公司，然后设置一些座椅。我其实不太清楚是因为要比赛了所以才有这些，还是他其实一年，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要比赛所以他才会设置这些。因为蒙特卡罗那个大奖赛他就是在城市道路上面跑的嘛，我觉得他肯定需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如果城市道路需要有些什么修补的话，可能需要修补一下，然后把周围的一些栏杆给拦起来，然后再搭建一些看台，然后卖票。我觉得那些看台至少应该不会一直保留着，要不然的话这些东西也太繁重了。
OK， 这一块区域也是比较繁华热闹的，如果想吃饭呀或者是解决一下午餐呀，都可以在这附近看一看。哦，但是有一点值得说一下，就是摩纳哥是没有网的。
哦，是，
对，如果你是寻常情况下买的电话卡，或者是你是本身在欧洲生活，你作为生活在一个申根区国家的人，你的漫游套餐大概率是不包括摩纳哥的，因为摩纳哥不属于欧盟。所以一些建议就是你可以提前下载好这附近的离线地图，然后在每一个博物馆和餐馆都会有免费的 WiFi， 在任何一个有 WiFi 的地方就要看好下一个地方怎么去，因为你离开这个地方你就会失去网络。
但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去到比较高的地方，就比如说王子宫殿那里地势比较高，所以你可以收到比较好的法国的信号。
但是你也不是一直待在高的地方。
对对对，但如果你一旦走到比较矮处的，比如说走到那个海湾那里，或者走到城市 比较低的地方的话，就因为可能这整个摩纳哥它的城市化率非常高，就是你可以感觉出来，你从边上的法国小镇，如果它这个你坐车的话，一路到摩纳哥，你会发现就摩纳哥那一块的高楼是很多的。它因为城市化率非常高，高楼很多，所以说地势比较低的地方，就手机信号就会比较就很遮挡会比较严重，然后你就很难收到法国的信号。虽然它摩纳哥的地方也不大，但是在那里收到法国信号的概率就会很低。然后就只有摩纳哥自己电信公司的信号，然后那个电信公司如果你想上网的话你就得漫游，然后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然后再接下来沿着海滨走，往应该是往东边走吧，东北方向走。
对，东北方向走，
然后就是最后一个景点门托卡洛赌场。然后这个赌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多好逛的，它是一个很看起来很像是宫殿的建筑。比较坑的是，如果你想进到赌场里面参观，你需要花19欧元买票。应该不久之前它是18欧元，最近还涨了1块钱。
哦，是吗？
对的。赌场内部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去过澳门，我感觉跟澳门那边的赌场是很不一样的。就澳门的赌场感觉是真的在开门做生意的，然后它修的很大，然后人很多，都是感觉各种挥金如土的客人。但蒙特卡罗这个赌场，我觉得它现在可能基本上是一个可能历史建筑供你参观然后赚点门票钱的作用。里面其实很小，然后人也很少，但是它整体里面很漂亮，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宫殿，然后把里面的每个房间都改造成了就是赌场的用途。然后你花19块钱买的门票，然后它会给你一个10欧元的 coupon， 然后可以在里面的吧台去当成抵扣，然后去点喝的。但是你基本上只能点软饮，因为你只要点含酒精的饮料都会超过10块钱。
哦，
对的。总体来说，如果你觉得19欧元不是很值的话，因为在里面我觉得参观可能也就15分钟吧。你可以不花这个钱，在外面看一看也很好看。然后在游客中心你可以领到一个假的护照，然后上面有一个大概是一个纪念品吧，就是表明你来过摩纳哥，到此一游。然后听说在火车站是有一个地方可以盖章的，但是我没有找到。
好吧，
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我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有的人会把这个章盖到护照上，但是我不是很推荐你在护照上盖这个章。
所以他在火车站那个章算是一个出入境的章吗？
他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官方的出入境的章，
他更多的也是一个游客，
也是一个游客纪念的性质。
因
为毕竟其实是没有边界。
是。
然后这里就还有一个小 tip 吧，就是你比较推荐你可能一开始就看好自己想坐哪一班车几点走，然后如果你有比较好的计划的话，你可以提前把这个票买好，因为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整个摩纳哥的网都非常随机，在车站里其实也是没有网的，因为它那个摩纳哥的火车站是在一个地下的建筑里。然后但是你
车站本身有 WiFi 吗？
对，
我倒没有注意过。
你可以连到 WiFi， 但是那个 WiFi 不一定很好连，有的时候可能会出，就是你即使如果你没有提前买好票的话，那你一定要留一下充足的时间，可能至少20分钟左右吧，15到20分钟左右，因为 你在那里连 WiFi 买票就不一定能那么顺利的立马把这件事情都做完。就是比如说你留个大概可能提前10分钟5分钟到车站，你想坐着，你此时你还没有买票，你想买着票走，这是很可能会出问题的。
对，顺便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买这个法铁的票，当然你可以去那个车站的售票机上买，
不推荐你在机器上买票，非常难用。
对，但那个一般情况下这种车站的机器，你可以想象国内的这些火车站地铁站这些机器，如果你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用户界面，你想点对正确的按钮其实还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但他们自己有一个 app 叫 SNCF Connect 是吧？对，你可以在那个上面买票，你可以查到所有的班次，然后也可以直接付款。那个 app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你需要提前创建一个账号。
哦，对，那个 app 是需要注册的，你可以用你的邮箱注册一下就可以。
对，然后你要填你的真名，因为如果查票的话，他如果真的要查得很仔细的话，会跟你的 ID 应该是做验证的。
对，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在售票站上买的那个纸质票的话，你还得去找一个，你还得记得上车的时候需要去打票。对，不然的话遇到查票的人就可能会认为你逃票了。
对，他们这边逃票应该罚的会比较重。
对，就是感觉至少法国这边是这样子吧，就是应该法国和意大利至少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进火车站，
可能整个欧洲都是这样。
OK， 就是你进火车站本身也没有什么安检，也没有什么检票， 你买好票你自己就走进去就可以了，就相当于你可以直接从火车站的外面走到等车的站台上，中间不会有任何的阻拦你的东西，你到了站台上直接等火车来，你直接上车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是纸质票的话，你就需要去在一个小机器上面去验证一下你这个票，就相当于是告诉这个火车站我这个票已经用过了。如果你是在手机上买的票的话，就你付完款的那一刻，你这个票其实就相当于是已经被打过了，就不用再去做什么额外的验证，所以这也是在手机上买票一个优势吧。
然后尼斯的火车站其实离它的旅游景区也是有一段距离的，但是尼斯本身交通就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当时应该坐的就是那个，
你可以在火车站换成一个有轨电车。
对，我们坐的有轨电车。然后我们在尼斯逛的景点其实也很少，我们只是去了一个城堡山，看了一个日落。
对，城堡山应该算是尼斯可能观景最好的一个地方了吧。
嗯，是的。然后有一个他们的地标，写着尼斯的那个地标，然后最近
写的 I love 尼斯是吗？
对的。然后最近他还推出了一个环法特别限定皮肤，黄色跟黑色。然后
正常那个图标其实在机场能看到一个复制品，
这个地方
那个地标应该是一个绿色和蓝色的东西是吧，应该可能跟法国国旗颜色可能差不多。
那应该没有绿色吧。
不是，蓝色跟红色的东西。
嗯，好像
是吧。应该是今年的环法，好像尼斯是他的最后一站，所以说他在那里还竖了一个环法的倒计时的一个显示屏，地标也被涂成了那个环法的那个颜色，黄色跟黑色。
尼斯我们从城堡山下来之后，就沿着这个英国人步行道，然后一路沿着海边走到了吃饭的地方，然后吃完饭就回酒店。
嗯，就为什么这里叫英国人步行道，据说英国你知道它地势比较靠北嘛，冬天很冷，当时可能很久之前吧，可能是19世纪还是18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英国的贵族，他们发现尼斯这个地方冬天挺暖和的，可能对他们来说已经很暖和了，虽然我不觉得可能尼斯冬天会非常暖和，他们觉得尼斯这里还挺暖和的。然后英国当时因为工业化非常严重，所以很多人会得了肺病，可能是雾霾吸多了然后就肺不好了，然后他们就会想到一个空气比较好又比较暖和的地方来过冬，然后他们就到了尼斯这个地方，然后就在海边建了一条路，所以那个路后来就叫做英国人步行道。
好吧。
所以感觉尼斯可能在当年就是英国人的三亚，我是感觉。
好的。对，然后这是第一天的特种兵行程，虽然说是三个地方，其实加上尼斯本身城里，我们其实逛了四个地方。
逛了四个地方。
对，真的是从早到晚。
但有一点比较好的是，法国因为我们是四月底五月份的时候到的嘛，当时他们已经在使用夏令时了，所以每天天黑的时间很晚很晚，大概要到晚上的九点多。
对，九点才会天黑。
九点多天才会黑，然后可能日落可能会八点多，然后九点钟天才会完全黑下来。
对的，所以饭也吃得很晚，就是给了你很长的时间旅游，
白天时间非常非常长。
我们在尼斯好像没有去什么室内的景点，就是那种有开门关门时间。
对，室内其实尼斯还是有不少博物馆什么的，但是我们最后都没有去。
对，然后我们去的景点都是属于那种比较就几点去都 OK 的，当然经过我们的体验，大部分景点还是早上去拍照会比较好看。
嗯，是的。就说回尼斯的博物馆，它好像还是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博物馆，有一个马蒂斯的博物馆，
还有一个叫夏加尔。
对，但那个我们后来查了一下资料，好像马蒂斯的主要的那些展品最近被借到日本去做巡展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去那个本身那个博物馆的话，可能看不到任何马蒂斯的作品，所以我觉得就可能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话，可以等到那些巡展的作品还回来之后再去吧。所以说我们这次在尼斯也没有看任何的博物馆，如果想要在尼斯看这些博物馆的话，可能也可以通过那个通票的方式，我不是很确定那个通票包不包含这些博物馆的门票。
OK， 然后因为第一天行程太累了，所以第二天就只去了一个戛纳。戛纳从尼斯出发坐火车大概也就是半个多小时。
嗯，是的。
对，半个多小时，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戛纳本身其实也没有什么好逛的。
嗯，说实话确实我感觉尼斯周围这些小镇本身他们的特点并没有我们在意大利去过那些小镇那么鲜明。
甚至我觉得戛纳本身海景也没有很好，应该是可能还不如尼斯。
嗯，是。
然后它那个老城也是在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但本身也没有特别多意思。
老城里有一个教堂吧，
教堂也并没有什么
也没有很多意思
出彩的地方。
对，那个教堂唯一我觉得有一点意思的是它有一些做的小人偶摆在一个展柜里面，那小人偶我觉得做的还挺精致的。然后我们去到教堂的时候正好有一个人在教堂里面在练琴，
管风琴。
对，他在那儿弹管风琴，然后还总是弹错，然后就感觉还是挺有在教堂里的氛围的。因为我们在意大利去过大部分教堂，去的时候都没有人在弹管风琴。
嗯，
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记忆点。
可能戛纳本身还是那些电影打卡点吧，就我们这次来的时间也刚好距离今年的戛纳电影节不远。
嗯，是，所以整个戛纳的那个就是举办电影节那个主场地周围都已经围起来了，
都围起来了，
在做
一些
准备，
有一些公示。
嗯，是，
本身如果不是电影节的话就完全没有什么能逛的东西。然后它也是沿着海边，有一些街道，有一些商店，有一些
对，然后那些商店看上去都还比较豪华的，包括那些海边那些酒店，我感觉也都是相对要豪华一些，就感觉可能戛纳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海滨度假的一个小镇。
是的，我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想打卡的需求的话，那戛纳也不是很需要花时间去，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在尼斯，就在尼斯城里逛一逛一些。我看网上其实推荐比较多的是从尼斯到戛纳的路上有一个小镇叫昂蒂布
啊，在那个角上。
对，然后据说这是一个自然风光比较好，就是看海比较漂亮的地方。
嗯，
然后网上有一些推荐的徒步路线，看着图片确实还不错，但因为我们时间不够了所以就没有去。
嗯，下次有机会吧。对，听说那边还是有一些其他可以逛的地方的，好像在尼斯东边好像有个叫费拉角的地方，好像也有一些可以逛的东西。
嗯，我觉得尼斯是一个可以去很多次的地方，就可能像三亚一样，你就是去那边闲散的过一过，就是
过一个周末去喂一个鸽子，然后再飞回国内是吧？
那有点太远了。但是下次的话可能可以一路再沿着往西边走，就是去马赛啊或者是
啊
这些地方，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可能看着怎么把这些地方串到一起。
嗯，这法国的蔚蓝海岸风景还是可以的，而且他们的海真的是非常的蓝。
对，这次
非常名副其实，
已经是从意大利一路串过来了，下次可以考虑再继续往西边串过去。
嗯，
法国南部沿着这一条海岸线向西走的城市还是挺多的。
是，那最后我们再说说我们怎么去尼斯的机场吧。其实尼斯的机场是有一个有轨电车的，然后我觉得这个有轨电车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的报站的声音是经过专门的设计的。我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说这个声音设计师可能叫 Michel 什么
Michel Rodolfi。
这个人他做的这个声音设计会做到这个每个站台的报站的声音在早上中午跟晚上都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坐那 L2 那条线，它其实是从老的港口一直开到机场，它在老的港口那一段的时候它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然后到中段就会稍微高一些，越接近机场这个声音会越高，然后最后在靠近机场的地方报站的那些音乐的音调就会最高，让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从一个沉睡的老港区然后一路高歌最后到达了机场，作为一个交通的枢纽，尤其是他在机场的那个报站，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就感觉跟其他地方的公交的那种非常死板的那种报站的声音非常不一样。可以放一段给大家听一下。
Prochaine station Aéroport Nice Côte d'Azur Terminal 1 Terminal 1 Next stop Airport Terminal 1机场一号航站楼 Terminal 1。
然后最后我们从尼斯的机场坐了一趟飞机飞到了巴黎，然后从巴黎就转机然后就回国了。
还有一点要说一下，就是如果你从尼斯机场 T2 出发的话，他们就是申根区内的那个休息室其实还蛮不错的，我没有想到他修得这么好。
那个休息室确实还
很大，
搞得很大，
吃了很多，
嗯，
然后人也没有很多，
对，确实人不多，
嗯，而且龙腾和 PP 卡应该都可以进，
嗯，是的。那你是不是在那里看到了很多去英国的航班？
对，有非常多去英国的航班，但是应该跟那个休息室不在一个区域，
嗯，不在一个区域。尼斯不愧是英国人散步的地方，
对，它能飞到的伦敦的机场都有好几个，
交通也是非常的发达，
是的。
所以你对戴高乐机场有啥印象吗？
我觉得戴高乐机场它是非常非常多航站楼组成的一个机场，然后感觉每次去都去了，都探索了，
都是不一样的地方。
对，都探索了它的一小部分。
我们上一次去法国去巴黎，因为坐的是星空联盟的航班，所以去的是它的 T1 是吧？
对的，
T1 感觉是一个相对比较老的一个航站楼，它是一个圆形的造型。
对的，
然后每一层都是圆的，然后每一层的圆形里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设施。这次我们坐的法航是独占了应该是 T2 的很大一部分。
我们上次也去了 T2 坐一节。
哦，坐那些有一个联航也是在 T2。
对，应该是从 T2 可能是 T2F 或者是 T2、嗯、不是 T2G。
OK，反正 T2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航站楼，它里面还分了，可能分了大概有三四个部分吧。
整体来说我觉得戴高乐机场修的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有意思的是法国人爱做展览的这个特质在机场都能发挥出来。你甚至刚下飞机就是刚走出廊桥再往出口提取行李的地方走的时候，你都能看到他们在过道上会做一些这种布展，会一些主题展，就让人感觉你刚到法国就能感受到这个法国人爱做展览的这样一个特点。相比于你可能在，比如说我举个其他例子，你可能在罗马的机场刚落地你会看到一些古罗马的雕塑，然后你要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机场刚落地，可能就会在机场里看到一些老虎机。就这个机场是一个城市的这个门面，然后就会把这个城市最重要的这个特性展现在你的面前。
嗯，我刚看了一下，我们当时坐一节是从 T2B 出发
啊、哦，对 ，T2 的 E 是国际区，
对，
T2E, 然后 E 里面还分了三块区，
对的，然后 T2F 应该是法航的
国内航线，
对，申根区内航线
啊、哦，对，申根区内的航线，所以 T2B 就是给可能是给一些其他的航空公司用的一些个申根区内的航线，
对的。
听说这个 T2 航站楼刚刚那个建造完成的时候出过事故，这个顶还塌了，然后当时那个设计师跟他们的那个做工程的那个可能是工头吧，有过一些争论，说是到底是谁的责任，但这个事情最后好像我也不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反正最后把它修好了。确实 T2 还是修的比较现代化一些，但是 T1 的话就感觉是一个包括戴高乐机场里面配套的一些那些就是航站楼间的轨道交通的那些站，就感觉有一种特别未来主义的感觉，修的都是一些非常明显的几何线条的一些建筑，反而 T2 就会比较更现代化一些，就会比较流线型，然后也没有很多那种充满棱角的几何线条。
是的，下次有机会你可以去巴黎的另一个机场看看，
奥利机场吗？
估计就可能没有这么好了。
奥利机场的航班多吗？
嗯，也不少，但是应该不会有飞到太远的航班
啊。它就是主要以短途航班为主。
嗯，
行，就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次可以继续讲一讲我们在意大利的一些见闻。
好的
好的，那就下次再见吧。
好的，
拜拜
拜拜。
Next stop, Airport Terminal 2. End of the line.
Terminus, tous les passagers descendent. À bientôt sur le réseau Ligne d'Azur.